会进入我们以弗所书的学习。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。我们夫妇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，主啊，唯有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主啊，正如你经上所记，你做这一切的事，是为要叫人能够认识，让人能够知道，唯有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边，主啊，正像你经常说，这是一个征战的时代，是一个撒旦迷惑普天下的时代。主啊，我们如何能够在你的真道上纯正？如何能够在这个时代混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靠你站立得稳？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唯有你自己来帮助我们。唯有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唯有你的圣经来引导和光照，来坚定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。主啊，今天以下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你的恩典。孩子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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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阿门。
现在我们就回到咱们的以弗所书啊。那么在上一次，我们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前半部分啊。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后半部分的讨论。这是关于夫妻啊，关于夫妻。咱们上次也提过啊，其实圣经里边呢，几乎所有的具体的啊这些人际关系的原则，那么在家庭里边呢，基本上都是可以应用的啊。所以有人就做了一首歌哈，说家庭就是神学啊。那么我们把圣经的话，基本上在家庭里边呢，都是可以拿来应用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家庭是神设立的，是仅在今天这个，就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啊，仅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边，存在啊。到了将来永世的时候，当然那是永生神的家啊，那个夫妻关系啊，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那么不再是像今天有这个性的关系啊，在永世里边就不存在着性的问题了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因为今天在世界上啊，男女，是在肉体上有这个男女的关系，灵魂里边并不存在啊。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所以圣经上说都是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啊。神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对吧？所以男人和女人呢，在灵性上并没有区别，只是在肉体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借着这个家庭关系啊，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或者有用的啊，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。那么以弗所书前三章讲了关于基督徒蒙福啊，信仰在我们信主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蒙了各样的属天上的属灵的福气。那么到了第四章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既然蒙恩了啊，就要与蒙恩的身这个所蒙的恩相称啊。那么怎么样相称呢？那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一种想法上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事情啊，要这样做事情，我们才能与蒙这个行为上啊与蒙招的恩相称。 这个想法没有错啊，但是关键不在乎行为，而在乎生命啊。我们一直强调是 to be，不是 to do 啊。那么 to do 也是为了 to be，那么只有 to be 才能够 to do 啊。这个中间的关系呢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就是说，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个我们才能做什么样的事，对吧？我们要做这样的事，才能操练我们成为这样的人。啊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，是一个互动的关系。那么，因此呢，第四章它重点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了，我们蒙恩的人啊，得了生命的人，那我们这个生命呢，要成长，啊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摆脱这个婴儿的状态啊，要竭力成长。啊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基督是我们成长的榜样，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，他是标杆啊，我们要向着他直跑。因此呢，我们有了这个成长的呼召啊，也有了这个神给我们所定的这个成长的计划。那么，我们成长的这个方向啊，原则。就是圣经的真理，那么我们成长的环境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所有的，我们今天所要这个去面对的啊，所存在的我们自身和周围的这个环境里边，这都是我们成长的环境。那么神如何使我们在这里边成长呢？我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就是。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，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去应用圣经的真理。那么这就是操和练啊，这个训和练，是吧？这个训啊，就是我们先要听信息，是吧？听如何，然后练啊，然后就是具体的去做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有训。有练，我们现在查经就是有训的时候啊，凡主所吩咐我们的，然后呢，下边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查经班啊，离开教会，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边去，那就是要去做，是吧？要去练，是吧？要去实行，那么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，那么得什么福呢？就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真道上一天天的丰盛起来。我们对主的认识在经验当中一天一天的真实起来，我们爱主的心一天天的深入下去，是吧？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。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外体要衰老要毁坏，但是我们里边的人啊，这个内在的生命却一天在新似一天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。良性循环里边，那么父就在耶稣基督里称我们为义啊，算我们为义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蒙主耶稣基督的保守，因信将来有一天呢，我们要跟圣徒同国，到天上去来继承我们永久的产业。因此，在这样的大的框架底下啊。这个夫妻之间的生活是我们生命操练的第一关系，对吧？所以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是先造了男人，然后又从男人的里面造出女人，然后呢，就命定了这个生育的这个规则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女人是从男人而出，所以女人呢。通常情况下，你像英文里边叫 man 啊，就是男人；woman 就是女人啊，女人就是从男人出来的那个人。那么咱们讲了啊，神平衡这个男女关系是吧？所以这个神造女人的时候，不是从男人的其他的部位取得的骨头，而是从肋骨啊，从心脏边上的骨头。那么它在中间啊，它在贴心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取出来的骨头。 那么亚当就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肉中的肉，是彼此相爱，是要心连心啊，要合二为一的。因为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，避免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平等啊，所以呢，神又把生育的这个工作呢加在女人的身上啊，所以所有的男人呢，除了亚当之外。”又是从女人出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不得了啊！主耶稣也被称为是女人的后裔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又都是女人的后裔，所以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母亲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去尊重女人啊。我们单强调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啊，这个不对的。啊，男人也是从女人而出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的男女关系啊，才是一种，平等、互助、互利，彼此弥补啊，彼此合作啊，这样的关系。因此呢，神设立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啊，让男人做领袖，让女人做。辅助啊，做帮助，所以中国人给男人呢，用的这个字啊，来代表男人的这个字呢，是田间下力的人，然后呢，发音跟艰难的难同音啊，所以男人啊就是艰难的人，在这个。最近的这个近代啊，不能说最近，就是近代，特别是从欧洲兴起的这个，从这个启蒙运动里边搞出来的，文艺复兴以后啊，这个左派运动，对吧？左派运动呢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造反运动，啊，就是造反运动。所以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，这国际歌里边啊，都是说起来啊，我们被压迫的奴隶。那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造反啊！社会对我们不公平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造反意识呢，在当今的文化里边非常的流行啊。所以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，很多人去支持巴勒斯坦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巴勒斯坦是弱的那一方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眼睛不好使啊，他们没有看到，敌以色列的势力有多么大，是吧？其实以色列才是真正一个小小的被欺负的那一个对象，那么从1948年以色列一复国，他们这个就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，是吧？使以色列受了多少的伤害？但是神与以色列同在，他没失败就是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保护自己的公民啊，自己的人民，是吧？这个，然后呢，使用武器啊来打仗，不用人去打仗。那么对方呢，就用妇女儿童做肉盾，是吧？然后博得世界的同情，结果呢，就认为他们是弱者，就保护他们。其实这些错误的观念呢，都是这个近代啊，敌基督的力量、敌圣经、敌上帝的力量，从欧洲里边发展到全世界啊，导致出来的这么一些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就导致了女权运动，是吧？这个弱者的一方呢，就造反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使得男人做领袖的这个职分吧，是吧？这个意识越来越弱，打压的越来越弱，是吧？现在全世界啊，女性在造反，那么鼓励女性造反，是吧？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的，啊，其实关系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叫女性顺服，并不是打压女性，让男人做领袖也不是要高抬男人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们的身体，对吧？这个头和身子，啊，并不是说这个头在上头。所以呢，头就尊贵，身子就不尊贵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们一体彼此合作，对吧？全身都一样。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，是吧？并不能 说这个头就欺压身体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所以呢，当女人被造，神举行了第一次婚礼的时候呢，圣经就说啊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啊，夫妻是一个一体关系，只是分工的不同，并没有贵贱高低的不同。那么，我们若以真理、以爱彼此相处，对吧？所谓的真理，就知道我们的不同，啊，知道我们的这个搭配的必要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在他的爱中，啊，我们愿意牺牲自己，成全对方，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成全整体，是吧？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关系就对了。如果我们自私，这个其实造反的背后呢是仇恨的这个这种宣传是吧？男人欺压女人是吧？女人就要造反要争取平权啊等等。这个仇恨就把爱就给破坏了，啊，现在呢，自私、贪婪啊，物质，互相算计是吧？这个把婚姻当做是一种买卖去做，是吧？都现代人就没了真理，没了爱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无法实现，神在婚姻里边叫我们这个成长成熟的这个目的了。是吧？所以咱们上次营会啊，讲到人生的旅程，那么婚姻是我们人生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那么，我们成年了，我们就要结婚，结婚了就要生产后代，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我们的生命就体会神的同在，我们就生命在这里边应验应用各种的圣经的真理。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就操练成熟，那么操练成熟，将来有一天呢，我们就有这个，不是说资格啊，有这个，能力啊，与我们的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了解婚姻啊，他神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设立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啊，婚姻它还反映了，这个关系当中啊，反映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啊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婚姻的里边就有了一个相当神圣性的预表，啊，相当神圣性的预表。因此，基督徒的婚姻家庭里边呢，就承载着非常深沉的、非常伟大的属灵意义啊。那么在这里边，首先呢，就是提到婚姻的这个两个角色，对吧？那么首先提出来妻子的角色啊，她是在一个顺从者的角色里头，也就是说，她是一个被领导、被带领，是吧？被呵护啊，她是一个在一个顺从者的位分上，而丈夫啊是在一个领导者的位分上，啊是在一个带领者的位分上，他是在主动的位分上。其实一个领袖啊，他的重点不在乎他这个具体做事情的能力，而在乎他知道。这个他 leading the way 啊，他必须他知道这个他带领前方，他带领道路，他就必须知道道路在哪里。所以他必须知道真理，他必须要知道生命的原则，他必须知道神的心意，他必须是一个跟随真理、跟随上帝、敬畏上帝，这个自我约束来执行真理的人，对吧？所以他要去做判断，他要去做决定，他要去这个做保护，他要去保护，对吧？他要去做榜样。所以，一个男人身上的使命，其实要比一个女人 要更加的沉重吧，或者更加的这个主动的方面，重要的方面，是吧？那么一个跟随者，一个帮助者，对吧？是共同成全完成神在家庭里边的使命，对吧？因此这里边并不存在着谁比谁更尊贵，但是这里边呢却存在着这个主次的分别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男人是头啊，那么他就是一个主导的作用、决定的作用、带领的作用，啊。那么当我们一想到啊，这里边有主次，那岂不就产生了尊卑吗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啊，主次并不是尊卑，对吧？所以一个家里边现在啊。特别是在中国前一段时间实行这个一胎制度的时候啊，最后就导致了6个长辈下边呢一个孩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孩子上面有自己的父母啊，还有父母双方的父母啊，这就是6个长辈下边一个孩子，结果导致了什么呢？导致了这个孩子成了这个家里边的小皇帝，是吧？那么为什么这个家里边的孩子，他没有什么能力的，是吧？这孩子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啥都不会，对吧？什么都需要别人对他照顾，可是他在这个家里边呢，却成了大家都关注，都甚至于要满足他啊，这样的一个形式呢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啊，并不是那一个强的。啊，那个领导的那个付出更多代价的那个做决定的，他就一定高高在上，不一定的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孙子啊成了家里边的小皇帝呢？就是因为长辈都爱护这个小孙子，因为爱，所以爱使人低下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来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他低下自己。谦卑自己，啊，这个正像腓立比书里边所说的，他本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他为什么能虚己呢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啊，神爱世人，所以他的权柄、他的能力，这个他的地位，是吧？不是用来压迫他下面的人，而是用来服侍他下面的人。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的来源。是吧？所以不是有权柄的一定是坏的啊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怪理论啊，说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推理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为什么说有些权柄它就会腐败呢？就像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这个理论是错的，对吧？不是他有了钱才变坏，他本来就是坏的。不过有了钱呢，他就把他的坏使出来了，是吧？有了实行坏的能力，所以不是一个小孩不是罪人，是他没有犯罪的能力。等他一旦长大了，他的罪性就表现出来，使他的罪性就能够做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专制啊，一定导致腐败，这个推理是错的。是吧？什么导致了腐败？是腐败本身就是腐败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专制它会腐败呢？对吧？因为权力使他的腐败更加有能力去腐败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民主就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吗？解决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权力一定是权力，如果权力制衡，权力就不是权力了。是吧？他一定有一个最终的权利，是吧？弄了一个三权分立就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唯一解决问题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本身，他不是腐败的品种，他就不腐败了，是吧？你说这种品种有吗？有，啊，那么主耶稣自己就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，是吧？他是专制的。他是专权的，他不会和别人，他不是民选的，是吧？他是统治的，是吧？他不和你商量的，他自己做创造天地万物，他不和你商量，是吧？ 他制定律法，他不需要你通过，对吧？他规定的这一切，他不需要你参与。那么他就腐败吗？他就专制吗？他就堕落吗？他就剥削压迫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爱。所以我们现在透过制度想要解决问题啊，这个家庭里边制定各种制度，还互相制约，怎么样啊？这都徒劳，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只有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解决的方法，那就是改变生命，敬畏上帝，让真理做主，让爱做主，让基督做主，那么这样呢，就不会腐败了。因此，家庭的真理，我们是因着信来应用的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有一种担心，是吧？男人也有一种担心，我爱女人，她不会宠她，把她宠坏，她就在我头上拉屎嘛，对吧？女人觉得我顺服她，那岂不我也把她宠坏，让她来，我被动了嘛，是吧？她不就欺负我吗？当然，我们在这里边呢，需要有智慧啊，怎么去具体的去这个摆平拿捏这个分寸，但是最终呢，我们是因着信来这样做的，是吧？那么因着信，我们就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了，对吧？因着信，我们就遵行他的真理，让公义的神来施行审判，来施行判断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不容易啊，这个是我们用信来实行真理，因为所有圣经的真理几乎都是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情欲啊，与我们本身的很多想法、世俗的文化它相反，它是颠覆性的。那么我们如何，比方说耶稣说的"施比受更为有福"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实行这一条真理，那我们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吹喇叭，不要在外边宣传，你在暗中行事，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。那你说这样我不吃亏了吗？我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别人都不知道，那我岂不吃亏吗？这里边就是因着信，这个信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，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我们。他必报答我们，所以这是个信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信的基础，你来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来遵行圣经的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我们谈到夫妻家庭关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关键的基础就是因着信，神这么说的，我因着信，我就这样去做。我做不到，我求神帮助；我做错了，我悔改。但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一定认同圣经的话一定是对的，因为这是神的真理，对吧？我们做不到，做得到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吧？那我们都在往这方面生命成熟里边去操练，我们在往这个能活出这种生命的见证当过程来成长，是吧？所以先不要管我们是不是做到了，关键的是我们认不认同，是吧？我们要不要这样做？这才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说了啊，而且咱们也提过啊，就是在主日讲台咱们也提了啊，就是这个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当以为大喜乐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你们中间有缺乏智慧的，就要求啊，并且凭着信仰去求，在信仰里边求，专一的求，不要心怀二意啊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具体的这种，比方说家庭关系，是吧？在这个关系里边，我们应该怎么相处啊？在具体的环境里边，因为我们说了啊，圣经的真理它是理想化的，是吧？它是理想的，在理想状态里边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，对吧？我们生命操练的原则。那么，之所以是目标，表示我们还没有达到嘛，是吧？那么，把这种的理想性的真理， 在现实不理想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应用呢？这就需要去智慧了，啊，这需要去智慧了。那么这个智慧也是从神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雅各书还说啊，不要看错了，一切美善的恩赐，其中包括智慧的恩赐，对吧？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里边并不生产智慧，是吧？只有从神那里，把智慧赐下来，我们才会有智慧。所以认识敬畏耶和华，那才是有智慧的可能。所以叫这个智慧的开端，啊，知识的开端，啊，是认识真理的开端，是我们从这个认识敬畏耶和华开始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与主的关系的里面，因着信，啊，因为他是这一切的基础，那我们就勇敢的这个去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去操练，去应用。所以这里啊，首先咱们具体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，这个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下边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啊，这个头呢应该念成头啊，就是他是个头头啊，所以有人说女人呢就是丈夫的脖子啊，所以你头也得受到脖子的这个控制，对吧？其实他不仅仅受脖子的控制啊，他受全身的控制啊，是吧？没有脚支撑，头他怎么能移动呢？是吧？没有手把食物送在嘴里边去。头哪里有饭吃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它是一个互相，依存的关系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互相矛盾的关系、互相制约的关系来思想，那我们就不明白，或者我们理解错了圣经的原则。所以呢，如同啊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啊。所以，我们头也是身体的救主，对吧？这个遇见什么困难，遇见什么东西，头是神经中枢，它发出各样的指令，是吧？那么，我们身体的安全，是用头的指挥来完成的。然后呢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啊？这个妻子要凡事怎样顺服丈夫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个"顺服"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边啊，英文里边啊，它不是 obedience，它是 submit，啊，是表示不是听话。这个"顺服"重点指的不是听话，而是认同这个关系的次序啊。我看一下这个希腊原文用的是哪个字啊？所以，英文里边叫什么呢？叫做 put under，啊，就是在他之下，是吧？be subject unto，是吧？subject submit，啊，它是这个一个强调的啊，不是obedience，啊，你看这个里边整个的翻译当中呢。英文里边并没有出现过一个 obedience，并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听话，而是强调的是一个次序的关系，臣服或者说翻译成臣服啊，这个它是在一个臣服的位置上，对吧？所以让自己臣服于什么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听到"顺服"这个字啊，我们就想到我都听他的，是吧？这里的"顺服"不是强调的我们听他的，是强调的一个位分的次序的关系。所以这里边这个关键的字啊，它强调的是一个关系的次序，并不是一个在具体的事情上面你听话。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。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清楚了？因此，这里 所强调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呢，重点的是告诉妻子要在关系的次序上认同，让他做领袖，尊重他，支持他，帮助他，这个而不是指的在一些具体的事情细节上，我们什么都听他的。就像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问问主，主啊，我该不该吃饭？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不是一个木头，不是一个傻瓜，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啥都不会想的人，而是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位分的次序要认可这个关系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像巴比伦王一样，是吧？像撒旦魔鬼要与至高的神同等。是吧？这个不是听话不听话的问题，是你对于关系的次序的位分的次序的认可问题。完了以后呢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所以在这里边呢，绝对圣经不支持大男子主义去统治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妻子。啊，你有了权利，你就可以统治，你的下属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要爱他们，要爱妻子，啊，要爱妻子，所以爱是权柄的使用最重要的原则，啊，爱是权柄使用的最重要的原则，权力之所以不会腐败，就是因为有爱，是吧？这个父母对儿女是绝对有权利的，特别是儿女小的时候，是吧？在他，幼童的时候，是吧？可是呢，父母绝对不会欺压自己的孩子，是吧？而是全心的呵护，是吧？劳累的付出，啊，无怨无悔的来支持帮助孩子，那原因何在？就这一个字。所以，父母在儿女的身上，他不会腐败的，啊，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所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是一个绝对的 statement，啊，是个绝对错误的，说法，对吧？那么，使权力腐败的原因不是权力本身，而是使用权力的原则，是吧？神如果说这个我们权力会导致腐败，那就是不要给我们权力就好了嘛，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不是怎么制约权力，而是要使我们知道权力使用的原则，是在上帝的爱里使用于权力的时候，权力就不会腐败所以，丈夫作为头，作为领袖。那么，如何对待我们的妻子？如何对待我们的家庭？对待我们的孩子，是吧？这个父母老了，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？是吧？我们是家庭的顶梁柱了，那我们是上欺负父母，下这个奴役妻子吗？是吧？然后我们就是去这个压迫我们的孩子吗？社会上有这样的人，那真的是，神的形象被破坏到几乎不存在了，是吧？自私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是这个里边的爱全部泯灭掉了，啊，这种人也有，是吧？相对还是少数的，是吧？神还是保全了我们里边一部分的爱，不至于被罪性完全毁掉啊，所以我们还爱我们的孩子，但是爱妻子往往不是我们生命里边自然的爱，那么。情欲上的冲动，荷尔蒙的作用，它不能长久，因为这个一旦结婚了，荷尔蒙得到满足了，那种这个情欲上的那种东西就慢慢的就淡下去了，所以这就产生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问题。那凡是爱情啊，一进到婚姻就进了坟墓的这种爱情。那种爱情的基础不是爱，而是情欲，是吧？是肉体的欲望，是荷尔蒙的作用，是吧？真正的爱，这个真正的爱情，持久的爱情， 那是在这个不是单单在情欲里边的，是吧？那是在上帝的真理的自我牺牲的爱里头，像基督爱我们，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，甚至是当他敌人的犯罪堕落的时候，我们抵挡他的时候，他就以不死的爱，啊，不止息的爱，爱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来爱我们。那么，但愿我们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，能够早日脱离被罪污秽啊这个自私自利的状态，那么使造我们的主他的荣耀的形象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，再一次早日的快快的被建造起来，那么生命走向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爱在我们里边就完全了。那么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啊，所以我们夫妻关系、人际关系都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呢？因为我们会怕受罚，那么我们怕被欺骗啊，各种各样的惧怕，惧怕的背后就是没有爱，对吧？所以爱就会把惧怕除掉。所以，丈夫要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在座的男人们有可能吗？在座的女人们认为，男人有可能做到吗？
不可能。
啊？不可能。是80%不可能，还是100%的不可能？
99。
99，好，丈夫如果想要把这个爱妻子这件事情啊，能够做到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，不是没有可能，有可能，那么这个可能是有条件的，他就是必须 在基督里成长。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么，在这个前提下，就有可能了。所以，这个爱是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到的。伪装是不可能的，永远的付出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真实的爱。那他必须是在基督里重建的生命，才有这种可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自己 我自己是一个男人啊，这个我也有我的家庭。那么，在这些真理里边，是实实在在的挑战。当我们来讲解这些真理的时候，这些真理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承认，我们是已经被罪污秽的人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已经把神的形象破坏了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在神面前。把自己如同活祭交托在主的手中，顺服他，这个听从他的真理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！唯一的出路，只有当这个生命操练成熟了，这个基督的爱才会在我们里边再一次成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主的命令。在我们的身上才会被实现、实行出来，才会被活出来。如果不然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罪对每一个人的破坏程度不一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婚姻也不一样。那么有一些人说，这个男人啊，在家里边啊，真的是爱老婆爱了一辈子，对吧？这个从理论上说是很难的，对吧？我们不敢说不可能，但至少说是非常困难的，对吧？ 这个与圣经一贯的原则和我们一贯的这个认识啊，属灵的经验啊，实际的经验是不相符合的，对吧？那么有一些人呢，是很会装假的啊，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是吧？在家里这个别扭，闹得翻天覆地，哎，一出门，人家两口子拉着手啊，一切都感觉得很好啊。有很多人这些东西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，我们不去评论这样的人啊，但至少是我们知道呢，人的虚假的程度是很大的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把基督的命令做到，那只有改变生命本质，没有其他的出路。基督啊，是这个以水借着道来洁净教会，成为圣洁，献给自己，是个荣耀的教会，还无玷污、皱纹等雷的病啊，乃是这个没有瑕疵的。那么，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对吧？妻子爱妻子，便是爱自己了，对吧？虽然先提出来的是丈夫、妻子顺服丈夫，后提出来的是丈夫要爱妻子。但是对于丈夫爱妻子的要求更多，其实是更不容易，对吧？那么这两样呢，都需要我们生命的成熟，把握好自己的位分，下边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 他身上的肢体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真理上认同，然后在实际的里面，我们如何去操作，应用实践，然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悔改，我们继续来顺服，继续让神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去显明。让我们制服我们的自私，制服我们的旧我，拒绝这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这种理论，然后我们顺服主，是吧？31节很重要啊，这个是我们信仰里边的真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那就是说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，当然，这句话呢是起初神造夏娃之后啊，在亚当和夏娃的婚礼上面，神说的这句话。然后 保罗就在这说了啊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极大的奥秘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虽然这是一个奥秘呢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已经把这个奥秘打开，使我们明白了，对吧？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。那么。这句话在基督和教会之间怎么来应用呢？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要离开父神，与人类、与教会他所拯救的人合为一体，然后 直到永远。所以人不是跟父母永远同在，而是夫妻永远同在。所以呢，我们 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要离开父神，与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边永远同在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。叫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，是吧？”所以呢，我们与基督将永远同住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了解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，基督为什么爱我们。他为我们死，救赎我们，他是站在一个什么的位分上，以什么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死复活被提，我们要去赴羔羊的婚宴。那么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极大的奥秘实现的时候。所以，最后呢，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，这里不是提到顺服了，要敬重她的丈夫。那么，就是在这个submit 啊，在这个 臣服的这个位分上啊来尊重，我就说，好像一个50岁的宰相，他要在他的位分上去敬重8岁的皇帝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位分不一样，不管你成熟还是不成熟，不管他成熟还是不成熟，这是一个位分的把握。他并不一定指的是具体的事情，可能这个8岁的皇帝什么事儿都听这个，50岁宰相的，是吧？可是呢，这个50岁的宰相仍然要在地位上来敬重这个8岁的皇帝，啊，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，这个是一个位分次序的问题。好，时间呢已经到了，那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的学习呢？我们就完成了。但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姐妹，那么我们听话，是吧？这个是要顺服的，是顺服神，是吧？圣经的话，我们要这个把它当做是真理，是至高的原则，是我们必须去服从、去应用的。那么具体怎么应用？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到，他的真理里边，他要给我们智慧、聪明，使我们在现实当中知道怎么样去应用。所以，我们做丈夫的，如何爱我们的妻子，是吧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见证出来，是吧？那么这一些呢，都是我们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因着信啊，我们去应用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哪一位肢体有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的吗？
还是我来吧。
好，感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。感恩，献上回应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，永在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归一切荣耀于你。愿天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天父，我们弟兄姊妹又来到你的施恩宝座下。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，继续学习你的话语。当今的世界应验了圣经中早已讲的话语。末世时有许多抵挡神的势力来反对以色列。表面看是人世间的事，但却反映了那恶势力、那恶者在地上的势力。与神作对，邻里的战争必然的发生。他们都做了罗德子孙的帮手。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咒诅以色列的必遭神的咒诅，祝福以色列的神必祝福他。邻里的战队已十分明显了，我们必须警惕关注。恶势力的目的，他要剪除以色列；二，他要得到以色列之地耶路撒冷神给予的产业。在神的保护下，以色列70多年复国以来，从来没有被恶势力战胜。以后那些势力都将像诗篇83篇中所讲的。全被主一一剪除，让他们蒙羞，直到审判那日子到来。愿以色列目前的祭奠行动在主的旨意中运行。愿主保护看顾，最终见证了与神作对的必遭到毁灭的下场。接下来，我们又进入了以弗所书的学习，进入了家庭夫妻关系的教导。神造男造女， 看为好的，并按他的形象造的，神要得到的是人生命的重生成长，摆脱婴儿的状态，在圣经的真理中不断的成长，要符合神儿女相配的身量，并不是我们所做的行为。神在造人时也定下了位置的次序，男女各有其职，夫妻双方都要相互平等尊重，相互扶持，各得神赐下的恩典。保罗在书中也道出了引用天国的奥秘，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瑞士基督和教会的结合，也是人类夫妻关系的楷模榜样。夫妻之间的爱，才会使各自谦卑低下，不做强权的事，双方才能和好，两人合为一体，严于对己，宽于待人。用神赐下的智慧管理、经营家庭，这也是在光明真理的教诲下操作、操练获得的智慧，与神的旨意相符合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。愿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仰望、思考来自天父的爱。应用效法基督对教会的爱，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愿圣灵做万事的帮助。今天查经暂到此，下次继续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归唯一的真神所有。祷告全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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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
阿门。